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我是李崇恩。最近呢，崇恩就为你预备了民数记十四讲的这个分享内容哈，希望听众朋友啊，好好的按照我们节目时间的安排呢，来投入这样的学习，对旧约圣经我们所说的摩西五经中的民数记呢，有一个特别的时间好好的来研习。当然呢，每天节目能够讲的都是一些比较重点的一些纲领哈，所以经文的细节很多地方呢，还需要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呢自己用时间用心的来研习。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问题任何分享的话呢，崇恩欢迎你主动的跟我来联系。今天呢是民数记的第三讲，我们特别来看看关于设立活出圣洁生命的条例。
民数记，李崇恩老师主讲。
在前面两讲的时间呢，我们特别从民数记开始的记载来了解以色列人前往应许之地的经历。从第一章到第四章，看到以色列人展开了预备成圣的道路。今天我们就来集中看看民数记的第五章和第六章，看看以色列民在预备成圣的道路上所预备的阻碍。好，先来简单介绍一下民数记第五到第六章的重点。第五章的内容呢，就是要使营地洁净，属于耶和华的营必须禁止污秽，因为神的祝福只会临到洁净的营中，因此呢，凡不洁净的都要被摒诸营外。神将会幕放置在营的中央，显示了以色列民的生活呢是要以神作为中心的。那现在这个原则就应用在营地的生活上，所以呢，凡长大麻风、患漏病或者因为接触死尸的人，他们都要呢出到营外。从卫生观点来看，这类人呢都是不洁净的，不洁净的人呢是不能够与圣洁的神同在一处。另外，人所干犯的罪恶都要除掉，因为每一样罪在神面前其实呢都不能隐藏，都是干犯了耶和华。凡犯罪的就有罪疚，必须呢借着认罪和赔还来赎罪。基督徒犯了罪，除了要向神认罪之外，更要向人有所交代，要尽量做出完全的赔偿，因为呢这是他的义务。好，刚才说的就是第五章的基本的要点。那民数记的第六章又怎样呢？第六章比较特别的就是提出了对拿细尔人的条例。拿细尔人都是自愿将自己分别为圣归与耶和华的，这是人向神许愿的一个形式，个人可以凭自己的意愿来定奉献时间的长短。而拿细尔人呢是不可以喝酒的，六章三节说他要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不可吃鲜葡萄和干葡萄。这就是说呢，他要彻底的离开酒，不喝酒也不吃制酒的相关原料。而且呢，拿细尔人不可以剃头，任由头发来生长，就像往后在士师记我们所看到的参孙一样了。参孙就是拿细尔人。 啊，这个留长头发呢，是拿细尔人显著的特点和记号。参孙的神力就是由头发所象征的一个奉献身份而来。神之所以用长头发表示一个奉献的身份呢，因为头发可以说是一个人全身最高的那部分。如果拿细尔人在离俗期间沾染了污秽，他就要从头做起，过去的日子呢都不算数的了。当拿细尔人完成了许愿的期限之后呢，就将长头发剪下，放在平安祭的火上给烧掉，就成为一种特别的发器。在拿细尔人的各种条例之后呢，六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呢，紧随着是关于祝福的话语。那虽然今天呢，我们看到已经没有了这种做拿细尔人侍奉的传统，但我们要留意，今天要过奉献生活的信徒呢，也可以从这些规条当中领悟到属灵的功课的。就是说呢，要甘心奉献，完全离开世俗，把奉献的身份放在人生中最高的地位上，不要虚度光阴，也要让自己成为宝贵的活祭。那民数记的第一到第四章用祭祀的形式带出利未人独特的身份。利未人的确是特别的，因为他们代表以色列十二支派在上帝面前的侍奉，而利未人也是要求圣洁的，代表着呢以色列民都要持守圣洁。这就是民数记第五章到第六章经文的重点。让我们留意，圣洁呢是以色列应有的特质，在他们起行之前呢，说明他们的本质，这是一个合宜的做法。不过呢，第五章第六章并不是透过祭祀的形式表达以色列人的圣洁，而是透过律法的形式带出这个民族他们的本质。律法既然从上帝而来，就等同呢是永不改变的，所以呢透过律法形式讨论以色列民的圣洁，表示他们的圣洁也应该是永不改变的本质。这部分提到由利未人经手办理所有关于圣洁的律例，所以呢，利未人不但是以色列民圣洁的代表，更肩负起纠正百姓不洁的现象的。好，民数记五章到六章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祭司与以色列营的洁净条例，五章一到十节。第二部分，怀疑妻子行淫的相关条例，五章十一到三十一节。第三部分，拿细尔人的条例，六章一到二十一节。第四部分，祭司给以色列民祝福的条例。接下来呢，我们也按着这四部分的段落呢，逐一谈谈当中一些学习的重点。首先，第一部分，民数记五章一到十节，关于祭司与以色列营的洁净条例。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出现了两次晓谕摩西的地方，内容呢都是关于以色列营的洁净。第一次的晓谕就表示以色列民出现了个人的一些染病的或者是污秽的不洁净的事情，所以就需要到营外去，以免玷污营地。至于第二次的晓谕呢，就表明了以色列人在生活上彼此有亏欠，所以需要赔偿，并且呢要向上帝献赎罪祭才能够得到洁净的。那古代社会呢经常有洁与不洁的相关条例，人类学家认为这可能呢是跟生活卫生、异教敬拜礼仪或者是道德原则有关的。条例能够维持着一个社会的秩序，古代的以色列民也把条例用作来建立社会秩序，而且是一个圣洁的秩序。这个秩序的根源来自上帝圣洁的本质。 民数记的五章一到四节呢，就用一个提纲的方式哈，将百姓啊他们全体需要知道的事情，关于把洁净视为神圣要求的这样的一个吩咐来加以实行。民数记记载的以色列民呢，是以军队的模式来出现的。为了保证他们能够在出征的时候得到胜利，上帝必须与他们同在。如果要上帝与他们同在呢，他们就必须保持军营的圣洁了。至于古代以色列人的实际生活，圣洁的意思呢，代表身体上没有缺陷，道德或者是宗教礼仪上也没有偏差。圣洁的中心呢，是生命，与生命相反的很明显呢，就是死亡。而死亡呢，也就是说与圣洁相反的污秽了。这一段经文提到的不洁，包括了麻风病、漏病，还有呢挨着死尸等等的情况，都是跟死亡有关的。一个污秽的人身上呢带着死亡力量，他的污秽会传染别人，令别人呢落入死亡的力量之下，生命呢因此就会受到了威胁了。污秽的也会传染到会幕里，那上帝呢就无法住在其中，这也直接危害以色列全会众的安全。所以呢，上帝在这里要求以色列民要建立成为一个圣洁的社会，他们呢首先要在道德上显出生命的力量，并且呢保有一颗诚恳的认罪的心。至于亏负了别人的人呢，不单要认罪，还需要做出赔偿，数额更是120%。最后，亏负别人的还要向上帝献上赎罪祭，借此呢表达一个人认罪悔改的心，否则的话呢罪就不得赦免了。献祭的条例是提醒以色列民要选择生命，拒绝死亡，这也是制定律法的目的了。那这一段经文的重心呢，就是呢以色列民在社会上要过和谐的生活，百姓绝对不能在前往应许之地的路上发生争执争吵，以免影响他们前往应许之地的决心。如果在路上发生彼此亏负的事，也要马上的及时的加以处理，帮助大家的关系能够重新的和谐，人与上帝的和谐也因此得到和睦了。经文这里指出，人若得罪了弟兄，也是得罪了上帝，因为他破坏了自己跟上帝的一个共同信仰，违背了上帝要求他的子民之间彼此爱护的这样一个命令。所以呢，信仰和生活的关系的确是密不可分的，而一个人的罪就好像不洁净一样，也是会危害身边全体的会众的。
民数记九章十八节，以色列人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云彩在帐幕上停住几时，他们就驻营几时。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于民数记第五、第六章的一些重点的分享哈，分成四个部分。刚才呢就谈了五章一到十节第一部分，祭司与以色列营的洁净条例，现在是第二部分，五章十一到三十一节，怀疑妻子行淫的条例。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呢可能感觉上它跟前后经文没有什么特别的关联，那其实你应该从这个角度看，因为这几段经文呢 它的核心信息都是关于洁净的，就是在洁净的问题上有这个联系的。因为淫乱呢，肯定是一种污秽的罪，污秽的事，妻子行淫是对丈夫不忠，这也是人与人交往上所犯的严重的罪行。这部分能够配合第五章还有第六章的内容，因为说的都是与以色列民的圣洁有关的。在圣经里常常呢会用夫妻关系来比喻上帝和以色列民的关系，上帝关心以色列民的圣洁，又要求不洁的以色列民要到营外去，就像丈夫关心妻子的贞洁问题了。一个被怀疑犯了淫乱的妻子，她可能有罪，也可能无罪。所以呢，这一段经文提到祭司的相关行动呢，我们看呢，就看到呢，常常有重复的一些的描述。不过这里内容的重点呢，仍然在于有罪妇人的身上，所以经文有一个前设，假定呢妇人有罪，所以特别强调咒诅的相关描述了。其实民数记五章十一到三十一节记载的是圣经中罕见的一些的条例，包括献祭者与祭司的举动和话语，当中强调的是妻子的贞洁问题。表面上这些条例呢并不公平，因为丈夫怀疑妻子不忠，他就有条例可循，但如果反过来妻子怀疑丈夫不忠呢，就没有法律可依了。那关于这一点呢，我们要了解古时候的社会呢是以男性为中心，妇女在婚姻以外发生性关系呢，就等同侵犯了男性的权利。当丈夫怀疑妻子的时候，可能他会做出伤害妻子的事情。妻子履行了遗恨的条例之后呢，就能够还他一个清白，丈夫也不可以亏待他。即使妻子证实有罪了，丈夫也不可以依法律程序处死他，因为相关条例的判决呢，乃在于上帝的手中，社会上的法庭也不能干涉。经文这里提到遗恨的素祭，又被称为思念的素祭。那遗恨呢，就是指丈夫对妻子有所怀疑，有所恨恶，意思呢是指哈，他要寻求上帝纪念和施行审判，从而显出神的公义来。所使用的苦水之类的一些测试呢，跟当时古代近东其他民族呢也是相似的，就像苏莫、马里、努斯、亚述和巴比伦等等民族呢也有类似的这些的测试。这是因为案中所犯的罪无法找到了证据，所以只能够求告那鉴察人心的上帝了。当我们比较经文里的律例和近东其他地方类似的律例，就会发现这里的律例呢是比较人道和安全的，苦水对无罪的被测试者并没有太大的危险。民数记记载律例的重点并不在于苦水的杀伤力，而是在于上帝的裁决，所以当中一而再地强调了上帝在这一些测试当中所担当的角色。被测试的妇人必须被带到上帝面前，而测试他的苦水必须来自会幕。测试有了结果，主持判决的是上帝。苦水本身并不拥有神奇的力量，也不是执行测试的人拥有什么权柄。耶和华这样的名称呢，出现在这一段经文最中心的一节。这一节特别说明耶和华上帝是诅咒的执行者，社会的执法者呢，也不能够再给这个被测试的人去宣判或者是去治罪。有关妇人被怀疑犯淫乱的个案，原本呢属于个人案件， 但也可以引申成为整个以色列民族的事情。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圣经常常用夫妻关系比喻上帝和我们的关系，所以丈夫代表了上帝，妻子代表了以色列人。丈夫要求妻子守贞洁，上帝也要求凡相信他的人持守贞洁的心，专一信靠他，不可以拜偶像，或者呢去敬拜其他的所谓神明。离弃上帝的以色列民呢，就好像离弃丈夫的妻子一样，将会受到惩罚，好像这里记载的妇人要喝苦水一样。无论如何，这里说的丈夫对妻子的要求和上帝对以色列民的要求呢是相同的，就是要圣洁。好，两章经文的第三部分进入今天的分享，六章一到二十一节第三部分，关于拿细耳人的条例。民数记第六章一到二十一节主题就是全体以色列民的圣洁，不过这里强调的是个别以色列民怎样追求圣洁，而且呢，这是自愿的追求。所以这部分记载拿细耳人的条例呢，本身不分男女的，是为每一位愿意追求圣洁的以色列民而设立的。当中讨论的条例强调拿细耳人沾染了污秽的时候应该怎样的处理。对于拿细耳人的制度到底在什么时候设立的呢？我们呢并不了解。而很多圣经学者就这样相信，拿细耳人的条例呢是终身的，就像参孙和撒母耳的立志，后来呢才演变成民数记这里记载的条例。而这里的规条呢，只是把已经许愿要做拿细耳人的这些人呢给规范起来。如果我们将这里记载的拿细耳人的规例跟利未记八章九章的祭司就职条例相比呢，就会发现拿细耳人的条例跟祭司的条例呢非常相似的，而当中的要求呢甚至高于一般祭司的条例，跟大祭司的更加类似。一般的祭司进入会幕之前不能喝酒，而拿细耳人呢在整个许愿的期间呢任何时间都不能喝酒。这样看来呢，上帝对拿细耳人的要求呢真的很高哈。也可以说拿细耳人的条例将祭司制度里的圣洁身份带给每一位以色列民，显出祭司制度的平民化。上帝对拿细耳人的圣洁期望高于对一般人的，而当这些拿细耳人沾染不洁的时候呢，他们也要付出更重的代价才可以得到洁净。例如一般百姓因为接触死尸沾染不洁呢，可以用除污水来洗净的，但是拿细耳人就必须献上祭牲才能够得到洁净。这样的做法呢，是为了将自己从世俗的迦南文化中分别出来，活出一个归上帝为圣的生活。这也是耶稣基督呼吁他的门徒要活出的一种生活态度，更加是所有基督徒也应有的生活取向。好，今天分享的最后一部分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七节，中心呢是祭司给以色列民祝福的条例。这部分是民数记第一大段落预备成圣的这个段落一个主要的分水岭，因为之前的内容呢是叙事与律法的第一个循环，而之后的内容呢是叙事与律法的第二个循环。那这一部分的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七节放在这里呢非常有意思哈，因为预备成圣所讲的是以色列民的结构和运作的条例，那这部分被放在第一大段的中间，说明以色列的结构还有运作的中心神的赐福 让我们看到神的赐福。这一段最后一节，六章二十七节这样说，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就如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也赞赏自己创造奇功，又在创造天地的最后一天特别赐福给人类。民数记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七节提到的赐福呢，可以被看成为上帝对以色列民的回应，就是回应他们在拿西尔人条例上积福成圣的这一种心智。另外，由于上帝赐福，以色列的首领们呢就有丰富的礼物可以献给上帝。从文体格式来看，祭司在这里的祝福成为了一首诗歌。诗歌分为三节，也就是三对的平衡句，每节的都是一句平衡句，以耶和华作为主词。三组平衡句呢就包括了六个祝福，整个祝福三次称呼了上帝的名字。上帝是整个祝福的源头，也是祭司亚伦祝福的核心。祝福在神学上占了重要的位置，祝福也是祭司主要工作之一。以色列人成圣的生活操练建基在神的祝福，也是他们对神赐福的一个回应。神的赐福显明他对以色列人的应许，让他们在地上有平安有财富，也赐给他们个人家庭整个社会有美满和谐的生活。古代以色列民常常在日常生活中彼此祝福，像父亲为儿子祝福，君王为百姓祝福，祭司为敬拜神的人祝福等等，是常有的。这段经文强调的是为以色列民祝福不单成为祭司们的意愿，也是他们的责任。民数记五章到六章也将祭司在以色列民中的角色、位置、权力、责任都确定下来了。上帝在这段经文吩咐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要为百姓祝福，这应该不是一次性的祝福，而是要定期的祝福，强调的就是上帝才是以色列民得福的源头，祭司是奉上帝之命赐福给百姓而已。人类真正的福呢，在于对上帝的认识和敬拜。只要人类愿意与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专心的来敬拜独一真神，活出圣洁生活，荣耀神，那么人自然能够从主内得到赐福，因为这是主的应许。从创造天地以来，主都赐福一切被造之物，包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明天同样时间呢，会播出《民数记》的第四讲，重点内容呢关于献礼守节，让我们学习信心与顺服的功课。崇恩邀请听众朋友明天按时继续收听，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